好，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做神忠心的仆人。那刚才我们在这个吃饭的时候，我们要讨论一个话题，就是得救的问题啊。得救是第一步啊。得救，一个人有没有罪，有没有得到赦免，有没有得到这个救恩，这是第一步。第二步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所做的，我们有没有做神忠心的仆人。那将来有一天，我们各个人在神面前所得到的奖赏都不一样，这个就要根据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事情，为神所做的事情。那今天我给大家在分享这个做神忠心的仆人。那我想问大家，当我说这个主题的时候啊，大家想到圣经上有哪一个人是忠心的仆人？哪一个人？摩西啊，大家都会想到摩西，是吧？那我们今天我们想借着摩西呢来看一下，我们想借着摩西这个人呢，圣经里面记载这个人呢，来看一下摩西是怎么做神忠心的仆人的。那我们可以通过摩西呢，我们来学习如何在地上做一个忠心的人，做一个为神服侍神的人，做一个将来能够在神面前能够得到他称赞的人。能够，我们都希望说有一天我们在神面前见到神面的时候，神说什么？神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。好，那我们都知道啊，在我们神的家中啊，就是教会里面呢，我们有各样的仆人，对不对？我们有摩西是什么？摩西是先知，对不对？他也是领袖啊。那我们现在有什么？我们有讲道的，我们是仆人。我们有这个带小孩的，这也是神的仆人。我们有这个传福音的，对不对？也有。那圣经上说摩西呢，在神的家中啊，全然尽忠，他是个忠心的人。那他的忠心呢，我通过看这个旧约这个圣经呢，我大概归纳了几点，他的忠心是表现在哪里，怎么显得他的忠心呢？这几个方面呢，我就选了，我自己总结了几个心啊，一个是信心，一个是耐心，一个是细心，一个是爱心，还有一个谦卑心，这五个心啊，我们一个个来看啊，这是我自己写的啊。我们来看第一个呢，摩西这个人呢，有个很大的特点是什么？他有信心。第一，他有信心啊，他什么？他依靠神的大能。比如说啊，过红海的时候啊，那个摩西带着什么上一百多万人呢，过红海，过那个要过红海，后面埃及人就追上来了，眼看就要追上了，那些人，那些以色列人怎么办？以色列人就怕了，是不是？就哀求啊，就抱怨。这里有多次提到什么？圣经里面多次提到以色列人爱抱怨啊，爱抱怨，一遇到事情就抱怨，就开始骂摩西，就抱怨摩西，说摩西，你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，让我们死在这个地方？我们宁愿死在埃及，也不要死在这个旷野啊！就开始抱怨了。那摩西怎么办？因为摩西呢，他很清楚知道说是神要他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，不是他自己想要，他其实不想，他不想去埃及带那些人出来，只是神要他去，最后他就答应了。那他知道说，既然是神答应的，他相信神必然能够有这个能力，能够把他们带出来。所以当时在出埃及记十四章，那个摩西就跟他们讲说，你们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是什么，你们就等，你们就看。后来怎么样？耶和华神就跟摩西讲，你要把那个杖拿起来，是不是把红海分开，然后那个以色列人就从红海里面过去了，然后后面的埃及人全部就淹死在那个水里面了。那这一方面就看出什么呢？摩西作为神的仆人，他呢，他身上有非常大的重担。他的担子是什么？要带领一百多万、一两百万的人呢，从埃及地带到神应许的迦南地。所以对他来说，摩西是一个责任很重的人，他身上责任很重。如果他没有信心，他没有办法把那些人全部带到那个迦南地区，实在是没有办法，因为那么多人，而且每天都有抱怨，而且很多很多的困难，很多很多的困难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摩西是一个什么呢？是一个有信心的人，他心里有确据，神给他的确据。他在那个火焰当中啊，那个荆棘在火焰当中烧， 看到这个异象，神亲自跟他讲话，所以他有信心。这是第一点呢，摩西是个有信心的人。那相反来说呢，那些以色列民众啊就没有信心，是不是？一遇到困难就退缩，就想什么回埃及干我的老本行啊，回去做奴隶，对不对？我宁愿死在埃及也不要在这旷野里面啊。还有什么没有吃的怎么办啊？肚子饿了，一没有吃的就开始抱怨，他们不相信神能够给他们吃的，对不对？但还有呢，没有肉吃，先是没有吃的，等麻辣吃饱了就觉得没有肉吃，要更高的要求，怎么样就开始抱怨，是不是？说我们在埃及什么有什么吃，有黄瓜，有西瓜，有葱，有蒜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些都很好吃的东西，但这个地方就吃个麻辣太没有味道了，对不对？肉也没得吃，我们在以前都可以坐在肉锅旁边吃东西啊。所以呢，以色列相反呢就一直没有信心，就是想什么总是想打退堂鼓，到了困难的时候呢往回走，再回来埃及。那摩西呢，他作为神的仆人，他凭他的信心一直什么带着这一群人，就是拖着这一群人带他们往前走，不让他们再回埃及。所以一方面作为神的仆人，我们要什么，要有是做一个有信心的人，做一个信心的人。第二点呢是什么呢？摩西是一个什么很有耐心的人啊。什么叫很有耐心呢？以色列人在他带领以色列人去走了，在过这个去走旷野的时候啊，圣经上有多次记载什么以色列人抱怨，我刚刚说了没有吃的就开始抱怨，对不对？过红海是不是抱怨？然后那个这个后来呢，我这个什么他们那个没有水喝也抱怨，是不是？说我宁愿我为什么要死在这个地方，为什么不让我们回去，你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出来，抱怨，一直抱怨呢？摩西有没有说我不干了，你们抱怨你们抱怨，我不干了，我回米甸去放羊去？他有没有讲？他没有这样讲，对不对？他是个非常有耐心的人，他没有说算了我不理你们了，你们这些人这个我管不了，这100多万我管不了，你们走吧，我们各走各的。他没有放弃，因为他知道神给他的意向，神给他的那个任务很明确，要他把这一群人从埃及带出来，带到那个迦南美地去，这是有耐心。第三呢，摩西作为一个神的仆人，他是一个很细心的人，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啊，是不是？做事他很细心，一丝不苟。从哪里可以表现出来呢？神呢在山上跟他讲过什么，你要造什么造什么会幕，是不是？这个要怎么桌子柜子什么灯台啊，帐幕啊，还有什么祭坛啊，圣衣啊，这些东西有非常多的细节啊，你该怎么做，这桌子要多高，要多宽，是不是？要多长，这个幔子的颜色是什么啊，这个衣服的颜色是什么，还有你献祭的祭物是什么，是羊啊，是不是？是牛啊，还是鸟啊，对不对？还是面呢？有平安祭，有燔祭，这很多赎罪祭、赎愆祭，这每一样神给他讲的他都怎么样，一一的都跟这个以色列人讲，是不是？而且什么，他圣经上说什么，他要照着什么山上的样式，照着神在山上跟他讲的样式说，不可以改的啊。比如说桌子多长就是多长，你不能说哦偷工减料，或者说我随便6寸7寸7轴无所谓。摩西是个很细心的人，每一样事情都是什么他都是记得非常清楚，然后呢交代那些以色列人。那同样我们这个做神仆人的人，我们说我们是神的仆人，我们在神的家中做事，我们说也要细心，对不对？我们不管是做什么，我们是不管是管账也好，对不对？我们要细心，对不对？做饭也好也要细心，对不对？那米多了少了也要这个要掌握好。还有我们出去的时候，我们回家的时候地上有没有干净，我们要细心检查一下，有没有这个垃圾没有垃圾没丢的，垃圾没丢的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地方我们没看到的，我们要学摩西做一个细心的人，是不是？做一个细心的人，不可以什么马虎粗心大意。那第四点呢，摩西是个什么呢？是个很有爱心的人。怎么说呢？怎么爱心呢？摩西啊多次什么向耶和华求情，给谁求情呢？ 给以色列人求情。比如说啊，摩西从山上下来拿着十诫刚下来的时候，那些以色列人都怎么样，做了个什么金牛犊，对不对？拜这个金牛犊，说这就是带我们出埃及的神。那摩西什么， 摩西当然是很发怒，就把那个石板摔在地上摔破了，对不对？那耶和华当然更也很生气啊。耶和华神就说什么，说摩西，我现在马上就要把这些人的全部灭绝，因为这些人都不信我，我把这些人都灭绝，我要怎么样呢？要立你的后裔呢为大国，就是摩西你的子子孙孙呢，我让他们成为一个大国，其他这些人我全部杀掉。摩西怎么样？摩西没说好，是不是？摩西没说哎呀我可以当一个国王了，对不对？没有。摩西怎么样？他有爱心啊，他马上就趴在地上求情了，他说神啊，这些百姓都是你从用大能大力从埃及带出来的啊，你怎么可能可以杀他们呢？你是有丰盛慈爱的神，你不轻易发怒啊，求你转移，不要灭了他们。那神就听了他的祷告，就答应了。这就是表现摩西的这个爱心，对不对？这是一次。还有就是什么，神派那个不，摩西派那十二个探子去看那个迦南地探，回来以后有两个探子说可以，对不对？一个是基亚勒，一个是约瑟亚，说可以进去，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可以把这些人呢杀掉，把这地夺回来。那其余十个怎么说呢？就煽动那些民族说不行不行，我们呢根本不能跟那么人打，因为那迦南地那些人都是很高大的人呐、啊，我们这人呢在他面前就是简直就像蚂蚁，像蚱蜢一样，对不对？那人都是可以吃人的啊，那他们看我们呢也是蚱蜢，所以说我们绝对打不过他们的，我们进去就是送死。那以色列人就开始又抱怨了，对不对？说摩西你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呢？为什么要我们死在这个地方？是不是我们还不如在埃及多好啊、嗯？那神耶和华一听这个话发怒了，耶和华又怎么说？同样说我要把这些人全部灭绝。那摩西又趴在地上跟神求情，说神啊，你不要了，你不要毁灭这些人，他们都是什么，都是你的百姓，是你从埃及带领出来的，求你不要灭绝他们啊！还有我们待会要讲到第十六章，可拉一党要背叛摩西，也两次求情要神不要灭绝他们啊！所以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啊，摩西是个很有爱心的人，他不会顾及到自己的什么地位啊名誉，他只是想着什么，他所带领的这群人百姓，他为着他们着想啊，有爱心。那我们这个，我们作为神的仆人，我们什么也有爱心啊，对不对？对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要有爱心啊。这个有需要，像我们有这个有关怀的弟兄姊妹，对不对？我们有时候有关怀弟兄姊妹。当我们周围弟兄姊妹有缺乏或是有困难的时候，我们要什么？要有爱心。我们也要代祷，就像摩西为那些人代祷一样，为他们祷告，帮助他们。那他的爱心还有一个表现是什么呢？就是生命记，就是圣经里有一卷书叫生命记嘛。什么叫生命记啊？大家知道什么叫生命记？生命记就是重申神的命令，叫生命。再来讲一次，为什么我说这是爱心的表现呢？你想一想啊，摩西带领那批人，摩西出埃及的时候已经是80岁啊，是不是？他带领那批人，结果那批人不信神，神发怒了，就跟他们说你们这些人都不能进那个迦南地，对不对？全部这个20岁以外这些人都要倒闭在旷野，都要死在旷野，因为你们不信嘛，全部死在旷野。好，等到40年过了以后呢，摩西已经多大了？已经120岁了。120岁他在生 他为什么要重申这个命令啊？他跟谁重申啊？他当然是跟那批人的下一代，你知道吗？你想想摩西已经120岁了，已经很老了，对不对？他要为了他们的好处，把他们将来的就是神的命令再给他们再重复一遍，把他们父亲的父辈那一代所犯的错误啊再给他们讲一遍。为什么呢？就希望他们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，不要再什么这个倒闭在旷野不能进迦南，希望他们能够什么，能够爱神。所以呢他又为他们重申一遍，把这个神的命令律法典章再重申一遍，希望他们能够做一个尽心尽力爱神的人。这就是摩西一个爱心的表现啊。那最后一点呢，是就有五个心，对不对？最后一个心就是谦卑的心啊。摩西是什么？圣经上面有一个这个民数记里面说，摩西 为人谦和，胜过世上众人，啊，是吧？就是说他比众人都要谦卑，都要谦和，啊，这个我们如果讲这个话，没有什么恭喜你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是摩西自己讲的这句话啊，可以看出什么呢？摩西本身是个非常有谦卑心的人，他可能不一定说哦，神让我来做你们的领袖，我就很骄傲，我要你们干什么就干什么。他从来没有这样，他很谦卑，而且什么？谦卑还有一个表现就是他没有嫉妒心。如果让别人得到好处的时候，他并没有说嫉妒。比如说有一次啊，神不是有分，甚至神有将圣灵在两个少年的身上，他们开始讲预言、讲方言。约书亚就跑过去，就跟摩西说：“你要禁止他们讲，因为约书亚觉得说，这种讲这种圣这个先这个讲这个预言的人，应该只有摩西一个人，不应该有别人，是不是？”摩西怎么说？摩西说：“你不要让他们讲，你不要因为我的缘故来嫉妒他们，你不要有嫉妒心。”嗯，那摩西是个很谦卑的人，他是一直都很谦让，多是什么趴在地上。我们待会看到那些圣经呢、啊，趴在地上跟神祷告，而且在会众面前趴在地上。他从来那些人在抱怨的时候，他从来没说你们抱怨什么啊？你们都要听我的，这样每次有难处他怎么样都在神面前祷告。嗯，他并没有因为自己是领袖就这个把这个就有这个擅自专权。嗯，那这里这个神的这个摩西的忠心呢，就表现在这个五个方面啊，一个是信心，一个是有耐心，一个是爱心，一个是细心，还有一个是谦卑心啊。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？讲的摩西啊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一段故事，一个小故事啊，那就是民数记十六章。我们来看一看摩西的这个忠心的表现啊。民数记十六章，民数记十六章呢，当然我这个大家不用读了，我就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故事啊。这个十六章是讲什么呢？是讲可拉一党的背叛。可拉，旧约一百四十页，一百四十页。那是讲的可拉一党的背叛。那可拉是什么人呢？可拉是个利未人，说起来呢，跟摩西啊和亚伦呢是亲戚，是什么呢？是 cousin， 因为。可拉的爸爸跟摩西的爸爸是亲兄弟，嗯，他们是亲兄，这个，所以他们两个摩西跟可拉是属于 cousin。那有一次呢，这个可拉呢就跟其余的人，一个叫大贪，一个叫亚比兰，还有以色列里面有250个首领，一起来什么呀？要攻击摩西和亚伦，说什么呢？说你们擅自专权。全会众各个祭司圣洁，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，你们为什么要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？是不是他们要攻击、啊、摩西和亚伦？那为什么呢？这有一个背景呢、啊，就是说当时神有吩咐说啊，在会众里面做祭司的人是谁啊？什么人可以做祭司啊？可以做祭司啊？就利未支派吗？你要是亚伦和他的后裔，对不对？做大祭司，对不对？那还有一些利未人是干什么的呢？是就是我们说叫打杂，其实不叫打杂，就是在外面，在帐幕外面服侍的。比如说他们干什么？他们在走路的时候，是不是要有人抬那个器具啊？对不对？很多的器皿啊、柜子啊、约柜啊、灯台啊，要人抬吧。所以利未人里面有一批人是要做这样的事情的，就是这个可拉这一族的人是要做这样的事情的，就是在帐幕外服侍人，他们本身不是祭司，不能够去献祭，不能够去行各样的这个仪式。那他们就需要什么呢？比如说抬帐幕、这个柜子这些东西，还有就什么呢？他们要站在那个会幕外面啊，吩咐以色列人一些条例。比如说你现在要献祭，对不对？你应该要拿什么动物来，比如说你要献赎罪祭或者是燔祭，你应该拿什么动物来，你不能拿错啊。所以他们要在你面前要吩咐那些人，你拿错了，那他们就要负责什么，要跟你讲说你拿错了，而且你这个该拿什么，拿的东西拿几只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各样的东西他们就是在外面服侍的啊？那他们想干什么呢？他们想当祭司， 他们想进那个帐幕，像亚伦一样，像他的亚伦子孙一样，他们想做那个觉得好像更高一级的，像做祭司的职位，他们不愿意在外面做这些服侍的工作，嗯，那他们就攻击摩西和亚伦了，是不是？说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要专权？为什么你们才可以去做祭司，我们不行呢？对不对？好，摩西听这话，你看圣经里说的很清楚，摩西听见这话就俯伏在地啊，是不是？摩西那个时候已经年纪也不小了，对不对？他可以看出这个人是个很谦卑的人啊。摩西当场就趴在他们地上，因为摩西本身就说，我根本就没有擅自专权，这是神让我来做的事情啊，对不对？这是神让我来做的事情。他趴在地上，其实摩西这是很有智慧的，对不对？摩西没有说跟他当场就跟他嘛干起来，跟他斗起来，对不对？摩西没有这样，他很有智慧，他就趴在地上，这样至少可以什么减少这个什么冲突，对不对？至少这个减少这些冲突。然后摩西怎么说呢？到了早晨呢，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，谁是圣洁的。我说了没用，对不对？我说我是圣洁的，你们不信，对不对？那你们说你们圣洁的，没有人信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让神来判断。所以摩西是个依靠神的人，他没有说靠自己的血气，靠自己的地位，靠自己的年龄，仗着自己的年龄来什么说你们这些人这个想篡位啊，你们这些人是乱来啊，他没有这样做。他说我们要看谁是圣洁的呢，我们来看神，神来判断在我们中间。那他就说可啦，这就是看出神摩西什么有谦卑的心 啊很谦卑。那他怎么说呢？他说可啦，明天早上啊，你们每一个人呢都要拿着一个香炉，拿一个香炉啊，对，250个人都来反对啊摩西嘛。那你们这250个人呢，每一个人手上都拿个香炉。那香炉是干什么呢？那些香炉平常都是上面在烧香，有火点火烧香，是献给神的，对不对？那这500，你们明天就全部站在耶和华面前，让耶和华来审判谁是圣洁的，谁是属他的，谁呢是这个这个擅自专权的。那摩西又对可拉说什么？说啊，我知道你们呢，你们其实你们是从以色列中分别出来的，是你们亲神让你们亲近他，你们是什么在办耶和华的帐幕，在耶和华面前呢当差的，你们这些事情不是小事，你们的责任不小，其实你们的职位也不低，对不对？你们为什么还要求祭司的职位？你们为什么要当祭司啊？因为神没有让你们当嘛，对不对？你们为什么要自己要当？所以摩西一眼就道出他们的动机是什么。当然可拉当时出来反对摩西的并没有说我要当祭司，对不对？他只是说你们在擅权，其实他心里的动机是要自己当祭司。但是摩西一眼就看出他们是想夺权篡位啊，想去做祭司。好，到了第二天早上怎么样呢？到了第二天早上呢，所有人都来了，都来了啊，250个人，每一个人呢都拿着一个香炉，这250个每个拿香炉啊，上面有火，啊，这个耶和华呢就跟，当然这个关于这个祭这个香炉的事情呢，这个献火的事啊，这个圣经里面有记载，亚伦的两个儿子怎么样，乱献火，火用的是防火。结果怎么样？神就把他们烧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那这个香炉在他们面前的时候，神怎么说呢？神就跟摩西就说啊，你们两个赶紧离开他们，就要摩西和亚伦，你们赶紧离开这些人，因为我要把这些人全部灭绝。这些人呢，起来反对你，其实不是反对你，他是反对我，是什么？是不信我，不听我的话。所以怎么样？他要把他全部灭绝。这个时候怎么样？摩西怎么样呢？摩西就求情，对不对？摩西就求情。这个摩西说什么？就伏在地上说，神啊，万人之灵的神啊，一个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吗？就说可拉一个人犯罪，你真能把全部人都杀掉呢？是不是？好，离开以后呢，摩西就跟这些人说了，就跟这些人说，你们所有人都要离开这些人的帐幕，因为他都帐篷，大帐篷都站在自己的帐篷这个门口啊，就吩咐那些以色列，你们都要离开这些人，把他们孤立出来，因为这些人将来马上神要灭了他们，这250个人，还有那个可拉一党的人， 好，那摩西就怎么样呢？摩西就吩咐他们行了这些事以后，就说啊，这些人呢，将来马上就要死。如果是死的方式跟别人一样的话，普通的死，比如病死啊、老死啊，或者得病死的话，这些人死呢，就说明不是耶和华打发我来的。因为待会儿耶和华要行一件奇事，是什么呢？要让地开口，把这些人吞下去。这种死是不常见的，对不对？这是很特别的。如果地开了，把他们吞下去，说明什么？说明怎么样？说明我是耶和华派来的。说明什么？说明这些人都是什么？藐视神的人。好，摩西把话刚一讲完，那个地就开了。那地一裂开呢，这些人呢就掉下去了。可拉和他的这一党的人，还有他的人丁的财物，全部掉下去了。掉了个阴，叫什么？实际上叫做活活的坠落阴间。然后那个地就合拢了，地就合上了。那以色列人就吓得到处乱跑啊，是不是？乱跑啊，都怕，生怕掉到那个洞里面去啊，一起死啊，是不是？而且有火从神那边降下来，把这250个拿着香炉的人全部烧死了，嗯，是不是？全部烧死了。那这里就讲到说摩西怎么样？第一，我们可以看出什么？他是个很，他在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，他什么？他依靠神，他让神来判断，嗯，他让神来判断。还有什么呢？他有爱心，因为当神说要灭绝这所有人的时候，摩西为他们求情，尽管他们反对摩西，但是摩西为他们求情，嗯，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，他并没有因为别人跟他的过节，他就怎么报复，他没有，他爱他们，嗯。那我们知道说，这以色列人抱怨，对不对？到了第二天发生什么事情，知道吗？第二天这些以色列人啊，又开始抱怨，你想想才隔了一天他就忘记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些人真是胆子大。前一天他们还看见神呢是什么审判在他们面前，第二天就忘了，第二天就开始又发怨言说，摩西啊，这个亚伦，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，这些人是你们杀的，你们有责任。又开始要攻击，要聚集，要攻击啊，这个摩西。神怎么样？神说，摩西，这个你们两个离开，你们两个再离开这个地方，我转眼之间把这群全部灭掉，是不是？马上怎么样？就有瘟疫了，马上就有瘟疫在这个中间开始流行，就开始有人死了。但是摩西怎么办？摩西有没有说哦，就坐那等？是不是？没，摩西没有这样子。可以看出摩西是个很细心的人，亚伦可能还在那等，就是说等神在做他该做的事情，就杀那些人嘛，瘟疫。但是摩西没有的，摩西马上跟亚伦说，你赶快把这个香炉拿去烧香啊，赶快烧香献给神呢，为这百姓赎罪，是不是？所以摩西是个很什么，也是个很细心的人，他并没有说哦，就在那等神啊，把这些死人都杀光了就完了，对不对？他马上要怎么，他知道神现在已经开始审判了，已经在开始杀人了，他马上还要救，他还有什么，有这个爱心要救剩下的人。他就跟亚伦说，你快快快快把这个香炉来献祭，耶和华也许会什么，会这个停止他的这个杀这些人。结果他一加上香为百姓赎罪，怎么样啊？他站在死人活人中间，那瘟疫就止住了，那瘟疫就停了，嗯。死了多少人呢？这个遭瘟疫死的死了10000多人，一万，这上面写14700人呐，啊，14700多人，嗯。但是到了摩西，让亚伦这个献上香以后呢，瘟疫就止住了。也就是救了剩下的那些以色列人，嗯，所以这里看出摩西这个有爱心的人啊，是不是？他也很有耐心的，那些人老发怨言，你看这发了多次怨言了啊，而且用我们现在的话说，这就是什么，都没有记性，对不对？昨天刚看见神那么严厉的审判，今天又来试探神，又来这个攻击啊神的仆人摩西，是不是？那摩西呢，给我们现在的人呢，其实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，让我们看到说如何做一个神的仆人啊，如何做神的仆人。我们什么，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地方教会人数少，我们对不对？我们人数少，那我们每一个人做的事情呢，可能会可能比大的教会多一点，对不对？那像大的教会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机会侍奉，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人数少呢，我们应该感谢神，给我们这每一个人有这个机会呢，都能够侍奉，不管是吧，不管你是做什么，你都是能做一点事情，对不对？你这个做饭，对不对？这也是个侍奉。我们这个讲道是个侍奉，我们这个怎么样带小孩是一个侍奉，管账我们有好几个人在侍奉啊，还有这个扫地是吧，开门都有人侍奉。所以我们要什么？我们要感谢神给我们这个机会，能够在地上能够来操练我们的忠心，操练我们的忠心，来操练我们在地上的忠心，能够将来有一天我们见神面的时候，神能跟我们说什么？我们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。那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以后呢，我们不光说得救就算了，我们希望什么？我们还希望神的心意满足，我们希望神能够得到满足，我们希望能够为神做一点事情。当然并不是说我们真的能够做好什么事情，我们只是说我们都是些无用的仆人，是不是？神要看我们的不是说我们能力有多大，这个到底口才有多好，这个头脑有多聪明，神不看这些东西，神看的是我们忠心不忠心，是不是？神给托付给我们每一件事情，我们有没有做好？我们有没有做好？有没有按照神的旨意来做？对不对？那有没有凭着爱心？有没有凭着信心？有没有把神摆在第一位？是不是？看摩西时刻都把神摆在第一位，是不是？他不把自己放在第一位，他并不说你们大家都来敬拜我，没有，他是一个领袖，但是他是一个什么？他是一个做仆人的领袖。其实做领袖不容易啊，领袖要什么呀？要服侍那些人啊，那摩西要服侍那些以色列人啊，对不对？他身上担子有多重？是不是？他要负责100-200万人的生活起居啊，要负责100-200万人的一些各样的这些纠纷的。你看摩西一个人坐在那个什么，坐在一个地方要审判案子，从早到晚啊，每一个大大小小每家的鸡毛蒜皮的事都会找摩西说啊，摩西这个谁对谁错，对不对？摩西要一个个审判，想摩西有多辛苦，对不对？不过幸好这个摩西的岳父啊有智慧，跟他出了个主意，说什么呢？你呢这样子不行，你这样子，摩西岳父就跟他说，你这样子不行啊，因为第一你自己很累，每天都坐在那，你想那么多人都来找你啊审判案子，对不对？第二那百姓也很累，他每天都要等，排队在那等，对不对？还有 make appointment， 对不对？这样不行，我教你一个办法，你每个人呢、你就选一些比较有才能的人，选一些有敬畏神的人，是不是？懂神律法的人，明白也神秘法的人，你就把这些事情交给他们去审判。这个千夫长百夫长，对不对？就像我们现在管一个什么省长县长，各管一批人，如果有大的事情呢再找你，小的事情呢就让他们去审判就好，是不是？那摩西呢是一个很忠心，他说他愿意为神做这些事情，他愿意为神做这些事，他不辞辛苦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其实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并没有很大的事情，是不是？跟摩西比是差太远了，我们的责任跟他比也是差太远了，对不对？那神说什么？要我们在小事上忠心，如果你在小事上忠心，神才可能给我们做大事啊，是不是？如果我们在小的事，就比如说做饭的事情上不忠心，是不是？管账的事情不忠心，或是这个什么带小孩子的事情不忠心，那神怎么会托付我们更大的事呢？神将来有一天在天上怎么可能给我们做更大的事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从现在我们就要操练我们自己，操练我们自己，把自己的事情做好，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啊。当然我是这个勉励，这样自勉也勉励彼此鼓励，我们要什么做一个神忠心的仆人啊，管好神的家，管好神的家。那当我们在说神仆人的时候呢，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？要尊神为大，这是很重要的，把神放在第一位，尊重神，尊重神。那我在这里再讲一个例子，就是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反面的例子啊。摩西是个很忠心的例子啊，还有一个反面的例子是什么呢？就是在撒母耳记上有提到过，是谁啊？那个祭司叫什么？以利，对不对？以利，以利是谁？以利是神的，是神的祭司啊，对不对？在神里面殿里面服侍神的献祭，他是神的仆人啊。但是神怎么跟他说啊？他犯了一个什么错误？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呢、在座的这些父母学习的。他犯了个什么错误呢？他有两个儿子，这两个儿子作恶他不管， 怎么作恶呢？当别人来献祭的时候，这两个儿子就要他们仆人干什么？就拿这个叉子，就把人家锅里的肉，好肉就叉过来，自己吃。就每天在那猴着看着，哦，那块肉好，一叉夺下去，拿给自己啊，对不对？第二，如果有人来献祭嘛，对不对？他就把人家肉抢过来，说你不要，我不要你煮，我要生的，我自己煮啊。那个献祭的人比他还懂，说我们要把这脂油先烧干了才能给你吧。他不要不要，你如果不给我就把它抢过来啊，就行这种事情，是不是？就在圣殿里面做这种事情，在耶和华面前行这种行恶，是不是？第三是什么？那两个儿子呢，跟那个殿这个圣殿前面那些妇女啊苟合，行淫苟合，知道吗？公然的。那以利作为父亲呢，他讲了没有呢？他讲了，圣经上写他确实讲了，他劝那两个儿子说，儿啊，你们不可以得罪神啊，你们做这些事情就是要得罪神，你们这些事情就是让百姓在犯罪啊。但是结果怎么样？他只是讲讲而已，他有没有去严厉的禁止他们呢？没有啊，对不对？后来神就派先知去跟以利讲得很清楚，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，所以什么，你的罪是永远不得赦免，就算你献祭我也不接受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个撒母耳记上，我们来读这个神当时讲的话很严厉啊。撒母耳记上第二章，好，我们来看这个27节啊，我给大家读一读啊，27节，第二章27节，255页，旧约啊。有神人来见以利，对他说：“耶和华如此说，你祖父在埃及怎么样？”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，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？在以色列众支派中，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，使他烧香，使我在坛上献祭，在我面前穿衣服得，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父家吗？说明什么？说明神说我给你足够的恩典，我让你做什么？做祭司，做我的仆人，在我的殿中侍奉，对不对？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，你们为何要践踏呢？是不是？怎么能允许你的儿子这样随便糟蹋我的祭物呢？你呢，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，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呢肥己，你知道吧？肥己，让自己得到好处。好，然后下面第30节后面后半句说什么呢？因为尊重我的，我必尊重他；藐视我的，他必被轻视。是不是？我们要记住这句话：尊重我的，什么？我必看重他；藐视我的，我必轻视。那以利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什么教训？他怎么样？神说他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。所以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在想，我们作为做父母的啊，我们平时到底有没有尊重我们的儿女过于尊重神？有的时候啊，是不是？我们有没有在小孩子一方面，如果小孩子这个犯错走岔路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这个制止禁止把他们带到神面前来啊？以利他只是说说而已，对不对？他根本没有办法能制止他们。那我们要，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教训，我们要什么？在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尊重我们的儿女过于尊重我们的这个尊重神？像小时候可能比如说小孩子有很多的什么活动啊什么，对不对？是不是那些活动比敬拜神更重要？在周日的时候啊，或者平时的时候。所以我们要把这句话要放在心里面，我要时刻的要警醒，要提醒自己，我们是不是把神放在第一位，还是把我们的小孩的要求，把小孩的这个需要或者小孩的一些事情放在第一位啊？我们要警醒，我们都不要什么做一个以利，我们要什么？因为以利可能讲的时候已经太晚了，儿子已经长大了，他已经老了，估计也快80-90岁了，对不对？没有办法了。所以你要做一个仆人， 你要做一个神忠心的仆人，好的仆人，你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你要尊神为大，是不是？不管你是在你自己的家里还是在神的家中侍奉，都是要尊神为大，尊神为大，这样怎么样我们才能够做到忠心，以神为第一。所以那我现在大概总结一下，我们摩西是一个神忠心的仆人，摩西是一个神忠心的仆人。那我们要什么？像摩西要学习摩西怎么样呢？学习摩西有信心，依靠神，凡事依靠神。第二什么？学习神，学习摩西做一个有耐心的人，是不是？哇，比如说你做一些有些事情，我们这个脾气就很容易起来，哎呀，觉得没有，等不及，来不及，没有耐心做一些事情，我们要有耐心，耐心，这个还要有什么细心？我们要做一个细心的人，做事情一丝不苟，不要马马虎虎，不要马马虎虎，对不对？那扫地都是有学问的啊，不要马马虎虎，要做一个细心的人，在教会里面做一个细心的人。这个细心不光表现在说在做这些事情方面，还有一个细心，我觉得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大的细心，就是我们要观察注意我们周围的人的需要，做一个细心的人啊。弟兄姊妹的需要，弟兄姊妹的难处，我们做一个细心的人，还有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有爱心的人，要有爱心，爱，但最重要是第二，你要爱神，对不对？第二个什么？要爱人如己啊，要爱心。那最后一个就是谦卑啊，这谦卑好像很难，说起来很容易，对不对？但却又很难，因为人往往我们人又很容易骄傲，一点点成绩就骄傲，做了一点点事情就骄傲，对不对？这个觉得自己很棒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有谦卑的人，像神一样，要学摩西怎么样？要谦和，谦和，真正的谦卑，不是光嘴上说谦卑啊。做一个谦卑的人。那当我们做到这些的话呢，我们才能做一个什么？神忠心的仆人啊，忠心的仆人。那我也是希望我们能够一起来这个。为神的家出力，来建造神，来建造神的家，让借着这个机会，借着这个神给我们的机会，神给我们的时间，神给我们的这个地位，让我们来一起来操练，一起来锻炼，来服侍神，来服侍神的家，那也让我们都能够什么，将来有一天都能够见主面的时候，得他的称赞，得他的称赞。好，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